美军出手落场帮助以军突袭约旦河西岸。欧盟加快行动，遣返非法居留危险外国人。以色列撤侨，日本包机载南韩人报答。军情五处话，中共间谍猖獗，秘密接触2万英国人。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0月21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提提大家，我们这个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详细内容。据以色列国防军消息，10月18号哈马斯最高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的仔伊兹姆哈尼亚17号在以色列国防军对加沙的袭击中丧生，多方报道引证了这个消息。据消息指，哈尼亚的仔哈兹姆在去年7月获得许可，和家人一起通过拉法过境口岸离开加沙，在土耳其和家庭成员团聚之后，他继续出入加沙，而哈尼亚自己就躲在卡塔尔的豪宅里面，遥控指挥哈马斯的袭击行动，同时阻止加沙地带的民众按照以色列的呼吁撤离前往南部，并且在撤离的路线部署爆炸品阻吓民众。有报道指，以色列在10日的反击行动之中，已经至少有13名哈马斯各级领导人被斩首，但是斩首最高领导人哈尼亚的仔真涉的效果更强。哈尼亚早已经列入以色列的暗杀名单。海外时事评论人士蔡慎坤在前推特 X 平台发文话，个仔被以色列军清除，但是对于哈尼亚本人，有消息话以色列并不打算直接杀他，而是计划在卡塔尔活捉，将他捉回以色列受审，挖出今次哈马斯恐怖袭击背后的指使者。蔡慎坤话，活捉纳粹分子和极端恐怖分子，受审之后将他们送上绞刑台，咁就係以色列人理解嘅公义。以色列军方19号宣布连夜喺约旦河西岸展开突袭反恐行动，20号凌晨就会结束行动，已经逮捕咗80几名被通缉嘅疑犯，其中包括63岁嘅哈马斯恐怖分子。曾经担任哈马斯喺约旦河西岸官方发言人嘅约瑟夫亦都喺被捕之列。以色列安全局向 CNN 证实，约瑟夫涉嫌代表哈马斯行事。约瑟夫是一位在恐怖分子中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在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有一席地位，曾经多次被以色列部队逮捕，并且总共在以色列监狱度过了24年。以色列展开上述行动的同时，正在逐渐由加沙地带向约旦河西岸蔓延。以色列经济部长巴卡19号对外透露，以色列政府安全内阁已经表示同意，只要地面部队准备就绪，随时都能够进入加沙，就算要花一年时间都不惜一切代价消灭哈马斯。哈马斯在加沙修建长达500公里的地底隧道，可能成为以色列军队进攻的致命伤。但是巴卡强调，以色列不会害怕，他扬言以色列政府已经决定歼灭哈马斯是首要任务，誓言要将那里变成哈马斯最大的坟场。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19号视察边境部队，并且向他们表示很快就会由内部见到加沙地区，暗示地面攻击即将展开。总理内塔尼亚胡就发表自己和士兵的影片，承诺会赢这场战争。他在官方账号发表的影片说，我们同勇士在一起，我们已经准备好。看来伊朗对以色列军队的地面攻击相当紧张和焦虑。伊朗电视台大肆宣传围攻以色列大计。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19号再发出恐吓，说以色列可能会面临飞弹和无人机由四面八方进行围攻，说也门青年运动组织会在南部、叙利亚境内的和伊拉克的民兵组织由东部，以及黎巴嫩真主党由北部联合攻击以色列，并且说这些行动可能在未来几日内发生。 據報道，伊朗已經開始將彈道導彈系統移到該國西部。目前美國向以色列軍方出手相助，已經直接公開參與。也門胡塞武裝啱啱宣布對以色列同美國宣戰，就立即向以色列發射咗三枚飛彈。19號美軍出手了，美軍驅逐艦卡尼號展現神威，三枚飛彈全部被擊落。五國大樓認定這些巡航導彈是由紅海也門海岸附近向北發射的，而且是要攻擊以色列，但是就被驅逐艦卡尼號的地對空飛彈全部攔截。另外八架無人機亦都被擊落，咁係近期美國海軍艦艇喺中東首次遇到非直接瞄準該艦艇嘅導彈同無人機，亦都係美國喺目前嘅危機為咗保衛以色列而採取嘅首次軍事行動。而也門胡塞武裝背後係以色列支持噶。美國參議院19號一致通過決議，聲明堅定支持以色列同佢嘅自衛權。並且譴責哈馬斯對平民的襲擊。美國軍方較早前表示，已經向以色列提供接近100萬發7.62毫米子彈，幾萬發30毫米子彈，預計幾日之內就能夠抵達。呢一批彈藥係以色列每年向美國購買軍火的一部分，將會在跟住落嚟的戰事可以用得着。另外，英國同德國軍方亦都開始行動。英國傳奇精鋭部隊特種空勤團 SAS 的士兵正處於高度戒備狀態，他們正在與以色列以及美國的特種部隊合作收集情報，可能會進入加沙救英國人質。軍方表示，救人質是英國特種部隊的專長之一。德國政府的一項重要決策亦都引起廣泛關注，德國安全部門消息人士透露，已經決定向塞浦路斯部署頂級特種部隊來應付潛在的危機局勢，主要是為以色列和加沙地區做準備，以及為營救人質提供幫助。激進分子在法國和比利時發動襲擊之後，歐盟國家的內政部長20號在盧森堡表示，他們希望加速遣返被視為危險的非法居留的外國人。星期一晚在布鲁塞尔，两名瑞典球迷被一名勒令离开比利时领土的激进特尼斯人杀害，还有一人受伤。欧盟内政事务专员约翰逊表示，对一个欧盟成员国的安全构成威胁的人，亦都会对另一个成员国的安全构成威胁。那就是为什么应该必须立即遣返这些人。欧盟2018年提出了一项修订现行遣返指令的议案，对那些构成公共安全威胁的非法居留的第三国国民，成员国禁止被他们自愿遣返的期限。瑞典内政大臣斯德罗默说，我们成员国都有义务有效地做到这一点。不过该指令在欧盟议会受到阻挠。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希腊斯敦促，希望欧洲议会通过他们的共同立场，现在是时候这样做了。比利时庇护及移民事务大臣迪穆尔亦都呼吁欧盟采取更强力的做法，达成更强力的遣返政策，并且强调有必要就欧盟移民和庇护协议进行谈判。法国内政部长达尔马宁就强调欧盟移民改革的重要性。10月19號，法国警察开始在街头拘捕违反禁令、公开支持哈马斯恐怖主义的巴勒斯坦人。最近德国媒体调查结果显示，71%的德国人认为来自穆斯林国家的移民对德国构成巨大威胁，62.5%的人认为在德国美化哈马斯恐怖分子和他们的支持者的人应该受到惩罚。荷兰警察日前驱赶了几个为哈马斯发声的人士，当中有男有女。网民评论说，民主国家有言论自由，但是没有支持恐怖主义的自由。哈马斯发动突袭，各国已经纷纷在以色列撤侨。南韩政府之前派出空军空中加油机，免费接载当地撤离的侨民和观光游客，其中还包括51名日本人。对此，日本日前透过自卫队加派包机撤侨。 亦都同时俾19位南韩侨民以及相关家属乘搭飞机一齐离开，作为对南韩政府嘅报答。日本媒体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日本喺以色列嘅60名日本公民同佢哋4名外籍家属都有意愿翻日本，因此日本外务省决定派出 KC-767 空中加油运输机前往以色列当地展开撤侨行动。而除了日本公民和他们的外籍家属之外，日本外交部门也都接载了18名南韩公民和他们的一名外籍家属。今次是今年自从4月非洲苏丹爆发武力冲突以来，日本政府第7次派出包机撤侨。日本媒体时事通讯社指出，今次日本外务省给19名和南韩相关的人士一起乘坐日本班机，是为了感谢南韩政府14号透过空军派出军机撤侨嗰阵，顺便接载51名日本公民。据悉，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15号在同南韩外交部长朴振通话的时候，感谢南韩政府协助日本公民由以色列撤离。日本外务省表示，目前滞留在以色列巴勒斯坦的日本公民，截至19号为止，仲有900几人。值得一提的是，台湾政府根据以巴局势亦都启动了撤侨派出专机。台湾外交部长吴超燮20号透露，有16人乘搭班机，并且有137名台湾人决定留在以色列。他特别提到，有35名来自大陆的中国人亦都想乘搭台湾政府提供的包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一直同台湾代表处保持联络。但是今次确定包机之后，因为需要提供旅客必须的护照等相关资料，对方就没有任何回应。这个星期，五眼联盟首次联合指责中共在全球窃取知识产权的同时，英国军情五处负责人进一步表示，中共间谍在英国的活动猖獗，已经在网上秘密接触超过20000名英国人，这个数字是之前披露的两倍。英国军情五处负责人麦卡纳姆这个星期在加利福尼亚州会见了五眼联盟的负责人，并且史无前例地公开露面讲话。过去英国军情五处的重点是保护政府机密，免受外国间谍侵害。但是现在英国的小公司、初创企业和研究人员的成果也都可能被中共窃取，而且这些受害人并没有保持足够的警惕。麦卡纳姆提醒，如果你今天在技术前线工作，那即使你对地缘政治没有兴趣，地缘政治势力也都会对你有兴趣。目前军情五处正在警告几万间可能面临风险的英国公司，他们可能成为中共的间谍目标，所以军情五处必须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公开露面发出警告。麦卡纳姆向 BBC 表示，我们见到了一场规模相当大的持续的间谍活动。军情五处发现中共特工通过 LinkedIn 等专业社交网站接触了超过20000英国人，企图培养这些人谋取敏感资讯。去年军情五处还发现了20几宗中共公司企图通过投资或者其他方式来获取英国公司和大学开发敏感技术的事件。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